圣约灵修，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下五到七章。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作者王一牧师。昨天是中支主日，众人前呼后拥地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一幕是对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之约的最好的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成就。大卫之约的核心是将有一位直到永远的王要从大卫家而出，并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也是关于大卫的故事的精华和巅峰。在此之后，大卫前半生的荣耀就开始转为后半生的失败，因为没有人是始终得胜的，无论是在国家的治理上，还是在个人和家庭的生命中，甚至无论是扫罗还是大卫。扫罗的确被弃，大卫的确被拣选成为弥赛亚的预表和耶和华在以色列中设立君王宝座的起头。在某个意义上，大卫乃是被上帝拣选为耶稣的祖先。但我们的焦点不能放在大卫与扫罗的差别上，焦点在于耶和华的恩宠绝不是大卫配得的。因为大卫的后半生将日益显出这个事实，就是大卫完全不配他被拣选的地位。后半生的大卫恐怕比前半生的扫罗在道德上更加失败，但大卫蒙拣选的记号之一就是他晓得自己的不配，他自己对大卫之约的反应写明了他的惊讶、欢喜、斩惊、害怕，甚至是一种无地自容。因为他说：“我是谁呀？我算什么呀？我实在无言以对。”同时在诗篇中，这一段故事也被反复的传颂和纪念。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段故事比之前任何故事都更加直接、迫切和热烈地指向基督的故事。因为有一位你们不配拥有的大卫的子孙要来临，所以一位不配成为他祖先的大卫成为了他的祖先。只有看到了这一点，大卫的故事才会成为基督的故事，大卫之约才在新约里得以实现。诗篇八十九篇这样赞美大卫之约：“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在某个意义上，诗篇八十九篇将大卫和将来的那位大卫的子孙基本上等同起来，仿佛当作同一个人来描述。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以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更为详细地传颂了从撒母耳记下六章抬约柜到耶路撒冷，到七章与大卫立约的故事。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了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平城时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世上的无数君王都梦寐以求地希望得到这样的承诺和应许，但没有任何君王得到过这样的礼物。 自古以来，除了大卫一人，其他君王的后裔和他们的帝国都烟消云散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大卫了不起，你就错失了焦点，误解了这千万恩宠给予一人的奥秘。其实在这段故事中亦有许多反讽的地方，来表明大卫的好只是世俗的好。在耶和华面前，大卫被拣选，被抬举到世上一切君王都没有的地位上，唯一的原因是上帝的恩典，是耶和华乐意如此。比如大卫做王后立了许多后妃，圣经一一地列出了他的孩子们出于不同的母亲，同时也暗示了将来家族伦常的悲剧的祸根。还记得吗？在生命记十七章，苏炳生长老称为君王的大宪章中明明记载着，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仅此一条，难道不应该将他废掉，如同废掉扫罗一样吗？圣经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大卫为王后，他的心偏向邪淫，那为什么不丢弃他呢？我们可能会说，那样的话，世上的人就无人不应该被丢弃了。是的，这才是大卫的故事的核心。大卫和任何罪人一样，是随时都应该被神丢弃的，但上帝不丢弃他，却给了他一个单方面的承诺。这意味着无论大卫以后做了什么，杀人奸淫，上帝都不会改变他的承诺。为什么？唯一的原因不是他的罪比扫罗小，也不是他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他的确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不过他并未悔改的罪仍然足以使他被公义的弃绝，而是因为耶和华乐意如此。因为福音的奥秘就是一个单方面的承诺，就是无论你将来做了什么，基督都用他的宝血来遮盖他所拣选的人。在犯了死罪的人中，上帝随他的意思使一些人归给基督，以基督的血来替代他们。大卫和摩西、亚伯拉罕一样，成为了这被替代之人中的独特的一个。还有一点，大卫第一次运约柜到耶路撒冷，诗篇132篇称赞了他的热心，但实际上乌撒的罪应该归在他头上才对，因为按着律法，约柜必须被遮盖，然后由利未人抬着走，而不是用牛车来拉。用牛车拉这个做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40年前非利士人那里学来的，他们用牛车把约柜绑在上面，运来还给以色列人。当时接受这约柜的人也和乌撒一样被神击杀了，但这一切都被大卫忘记了。他竟然像外邦人一样来运约柜，使乌撒为此丧生。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用字非常有春秋笔法，第一次用字是运，好像约柜是一件货物一样被搬运，不是一次分别为圣的敬拜，而是一次物流。大卫意识到了这个可怕的错误，也害怕耶和华把责任继续算到他头上，所以不敢再运。第二次用字是抬，大卫大概想起了律法的要求，一路抬约柜，他也恢复了欢喜快乐的心。后面进耶路撒冷时用字是请，好像约柜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人了。就如中国有许多拜偶像的人不敢说买一个神像回来，或者拿一个神像回来，而一定要说请一个神像回来。仅此一点，大卫自己也应该被神击杀。更可怕的是，在这几章的故事里几乎没有出现祭司。事实上，大卫和扫罗一样，在约柜回耶路撒冷这件事上都是自己献祭。奇怪的是，耶和华似乎并不公平，他没有处罚一位献祭的君王，因为曾经有一位撒冷的君王叫麦基洗德，他也被称为至高神的大祭司。事实上， 大卫是君王，却做了祭司应该做的事，甚至也吃过陈设饼。耶稣还特别引用过这个故事。而在诗篇中，大卫也被称为先知。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大卫了不起，而是在大卫之约中，自古以来的君王只有他，被耶和华如此拣选和抬举，成为了那一位真正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预表。事实上，在旧约中，许多人物都预表了基督，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大卫更加完整地预表了基督。因此，在诗篇110篇中，大卫这样回忆和颂赞撒下第七章耶和华的永约：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稣和使徒都引用过诗篇110篇来证明一件事，就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指大卫自己，而是借着大卫那不配的预表指向基督本人。什么是福音的奥秘呢？就是在世人这里，从来都是祖先定义了子孙是谁，但在大卫身上，却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反过来定义了大卫是谁。亲爱的主啊，在你的受难中，愿你帮助我，在一切的事上，在关乎大卫和其他任何人的圣经经文中，都不断看见，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亲爱的主啊，让我看见自己的不配，让我看见我是被你定义的，让我跟随你去往哥哥他，让我有份于你复活的荣耀。主啊，你是唯一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是一切蒙你拣选的人的救赎。主啊，让我深深地知道并宣扬这件事，就是我们之所以得救，唯一的原因就是你愿意走上十字架。